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诗篇第十九篇。刚才大家读了，你觉得这个诗篇是不是很美啊？我们知道这个诗篇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也讲到神的启示，讲到神的话语，也讲到诗人怎么回应神在他们的身上的作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从他的诗篇里面的十九篇的第十一节，然后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就翻开诗篇第十九篇，就不要盖起来了。十九篇十一节里面，他讲：放前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所以题目是：我们守着这一些，我们就有大赏。就是经过诗人站在那边观天，看到太阳，看到神的创造，神启示给他知道，还有神不但启示他的创造，神也启示了给他神的话语，他的律法，之后他自己有心里有感，然后回应了神，所以跟神了回应了，在从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来回应了神跟他的指示，还有他的教导。今天我来的时候很特别，每一次来都是下雨的。那上一次来的时候下雨，我记得我的伞出门的时候摆在我的车的那个外面的刷雨的前面，准备上车再拿上去，结果一上车就忘记拿了。一转680上往北的时候，我的伞就掉在高速公路上，所以我才发现我的伞在那边。所以呢，我记得我来的时候下雨，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找我那把伞来找回来了。所以呢，那我在想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神的创造，我在想怎么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诗篇很长，然后跟你们分享的时间点到几点就要结束了？40分 ,OK。所以我在想，我在看到下雨，刚才弟兄Mines 在讲是下雨，对不对？你在讲下雨，我就看到在我的那个车子的前面，那个雨点一滴一滴下来，我就想到神的创造。你就如果你仔细的去观赏神的创造的话，不管每一样东西你都看到它的奇妙。我就是看那个水，水有张力，一点一点在上面，它不是一下子就不见了，那它有它的用意在里面。为什么水要有张力呢？对吧？你们读过化学物理，你们也了解，要解释要很长，要花很多时间，对不对？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是很深奥的。水是怎么合成呢？H2O, right? 氢跟氧。那这个合起来，我们要很多科学家现在想把它分开，分开什么？就能源，就分不开，要花很多钱去分开才能用。所以它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喝的，我们没有水人就会死，所以水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在读诗篇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十九篇，我看到大卫在那边看这个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的时候，神的确实是很荣耀，里面丰丰富富的信息在里面来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但是很特别，但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不认识这位神。1961年苏俄有一个太空人，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一个太空人，他的名字叫做铁托夫。他在搭乘这个太空船，围绕这个地球17圈半的时候， 他回到地球上，他很骄傲的跟大家讲，我到太空里面看不到神，连神的影子也没有。那当时的苏俄的总理是克里雪夫，克里雪夫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讲，讲到这个，提到这个宇宙上确实是没有神了。那当时刚刚好碰上我们的很出名的 Billy Graham， 他在布道会里面，他就讲了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一回应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讲在花园里面看到一条蚯蚓，那个蚯蚓爬上来，只有凸上半个身体，然后转了好几圈，在找什么？就找克鲁雪夫。他讲怎么找都找不到。他讲最后他跟他的同伴来讲，他讲我转了17圈半，看不到克鲁雪夫。所以我肯定的讲，克鲁雪夫没有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以你看，说到人无神论的人，他对神的想法跟我们已经属于主的人，看到一点水点，看到花，看到就算什么东西，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空气看不见的，我们都可以想象到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你知道哥伯那个克鲁雪夫有一次他到联合国去做这个演讲，结果碰到一个记者来跟他开玩笑，其实他是故意去问他的。他讲你是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克里雪夫讲是啊，我当然是个无神论者。那但是他还穷追不舍的再问，他讲你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吗？他讲当然是，真的是个无神论者。他讲他还继续再问他，他讲如果你是真的无神论者，大家都知道吗？就当一个共产党这个主席，真的需要无神论者吗？那他就有点火大了。他讲 ,come on, 他讲拜托，我上帝就知道我真的是不是个无神论者。结果他讲了上帝。所以我告诉你，世界上很多无神论的者就跟我们争辩，基督徒在争辩。他讲哪里会有神？他为什么如果没有神，他何必跟我们争辩呢？对不对？所以连这个，连我们的国家，这个中国大陆，我们的国家主席，这个谁啊？毛泽东，对不对？他临死的时候，他也讲过两次的上帝的话。他跟他一个非常信任的美国的记者，他的名字叫 Eagle Snow。他讲我快要去见上帝了，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开玩笑了，他是临死的时候讲的。所以人走到极端的时候，没有可以寻找什么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把握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一个什么，给他有一个神在他心里面。所以你说无神论者哪里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去看看，大卫是怎么样来得到神的启示。这个诗篇里面有两个启示，我们希望大家翻开这个诗篇，你请大家帮忙我读1到6节好不好？我来休息一下，请读。如果翻到诗篇19篇1到6节，请读。谢谢。在这个 我们在读研读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到第六节里面，它是讲到神的创造，也是一种自然的启示。那你如果注意到他用的名，神的名字的不一样，他用什么？神的名字是神，神是原文是 L， 就是讲创造万物的神，他是至高有全能的神。所以这个一到六节里面讲过两次神。所以在如果我们在读七到十节的话，他所用的是亚伟，就是耶和华，他讲了七次耶和华。那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分呢？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一个是神的创造的启示，后面是神的话语的启示。如果我们要再细分的话，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是指大卫这个诗人得到这两种启示以后，他对神的回应，他是怎么样的回应神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守着这些，才能得到这个大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学习。所以在这个自然的启示跟特殊的启示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能够了解神要我们在这个一生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像大卫一样能够回应神。所以在神的自然启示里面，他的话语其实全遍天下的。在第一节里面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整个自然界就是好像一本无字的天书一样，是一本圣经来介绍神他怎么样的作为，他的作为何等的伟大。就是好像我刚才形容的一滴水一朵花。如果我们看，我是很喜欢种玫瑰花的，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我种130棵玫瑰花在我的后院，然后每次母亲节的每一位母亲，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蛮多人的，有七八百人，然后每一个母亲都有一朵我的花。那后来呢，因为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喜欢的太厉害的话，就变成你的偶像。所以后来我的玫瑰花园就变成丛林，我不管它了，如果我管它我就不能服侍。所以后来我就停止给他们。所以我看那个花，你知道光是看花，你知道玫瑰花有多少种吗？我就数不尽。如果你要去数的话，它有不同的种类，还一直有新的品种出来。所以神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所以在这个诗篇第十九篇一开始讲，大卫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怎么样借日到那日说出言语，借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缘无野也无声音可听。有很多时候你看到他神的创造真的没有什么声音了，对不对？你看到月亮有什么声音？他没有跟你讲什么话。你看到星星也没有什么话跟你讲的，但是里面有一些含义在里面。你看到云，你也知道那些云是谁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我们的水为什么怎么样用都用不尽呢？对不对？从创世，在圣经里面讲，从创世纪开始到现在有多少年了？那个水还在，它是周而复始的，下雨又蒸发上去变成云，云又下雨下来。谁设计的？如果我有个手表，我跟你讲，这个手表是没有人创造的，是天掉下来，哇好棒，你信不信？没有人信，对不对？但是那个水为什么用怎么用都用不完呢？空气多一点氮气，少一点氮气，对我们都是不好。雨水也是一样，如果它的含量不一样，我们今天就不能活了。所以诗篇里面讲，太阳像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奔然 欢然登陆。他讲这个话是什么？他讲太阳，他只是在他神所创造的里面选一样，他是被造之物，就是太阳。这个太阳怎么样？他讲的，他太了解，太明白神的心意了。他用太阳来讲，他从天的这边出来，要到天的那一边去，没有衣物被隐藏而不得到的热气。我们今天如果生物上面如果没有太阳，你想想看，它能不能，我们的树木花草可不可活？它能不能做光合作用？我们人能不能活，存活？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太阳是神的恩典之大，他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他要等那些歹人还不认识他的人，我们要去把神的好处告诉他，神的救赎的恩典告诉他，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太阳是照不管是好人坏人他的照顾，所以天下不管哪一个角落，太阳的温度它的温暖都得到那边去，所以他从天的这边出来，要到天的那一边，没有衣物被隐藏而不得他的热气。他好像太阳好像新郎一样出来，洞房出来，那种很高兴，好像勇士这样子，很有精力的太阳是每一天都出来。但是你注意到，就是讲他讲在第四节后半节，他让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你知道吗？在古时候，外邦人他拜太阳神了，他把太阳看成一个神，月亮也是神，海也是海神啊，什么的风也有风神。所以但是呢，这位我们信了耶稣的人，知道神的真实的人，像大卫，他就讲这个太阳只不过是什么，是神的一个被造之物。所以他讲神在其间为太阳设计这个帐幕，有早上有晚上，到晚上的时候下山了，太阳下山了。所以这个是自然的启示，所以神在自然的启示里面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看到这位神的创作的创造的一切的美好，还有他的创造的奇妙。我们现在请大家来读这个诗篇第七节到第十节好不好？那我来休息。如果你翻开到十九篇第七节到第十节，请读。谢谢。第十节里面，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九节以后，诗人怎么回应？他先回应神的，他讲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还有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们读了以后，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觉得很甘甜呢？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给我们的呢？怎么样启示出来的？在大卫的时候，他已经有律法，所以他这里用他所知道的来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六个律法的名词，还有六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律法的性质，还有六个形效这个动词来形容它的效用。它的名词里面有律法，有法度， 有训词，有命令，有道理，有典章。他的形容词来形容律法怎么样呢？他讲律法是全备的，他讲法度是确实的，他是训词是正直的，命令是清洁的，道理是洁净的，典章是真实的。他怎么样来用动词来讲他呢？他讲他能够使我们能苏醒人的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睛，然后存到永远，还全然公义的。但是我们想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想到今天我们的恩典更大，他当时只知道律法，律法是使人知罪而已。今天我们得救，如果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怎么讲，他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借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位神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把他的话然后讲得更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有新约了，来看旧约，我们更能够清楚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神的创造是怎么样确实的。所以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卫来思想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应该比大卫更了解我们这位神，更爱我们这位神。所以他讲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我们怎么样才有这种大的奖赏呢？你知道吗？我们来稍微思想一点好了。你知道神的话是全备的，他讲律法是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一个人吗？我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还没有苏醒过来的时候，我是看手相，我可以看手相，我也可以看面相。我一看哪有，我知道他有没有老婆。我会看风水，你们这个教会里面这样摆设好不好？这个都是胡闹的，告诉你，我以前就是这种迷糊、愚蠢的人。今天我认识了耶稣，我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在魔鬼的手上来蒙骗我们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所以这里这样，律法是全备，能够苏醒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苏醒过来，我们的灵是死了，不能活过来的。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再次苏醒过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律法就能够形容的全备，能够苏醒人心。他的法度是确实，使愚人有智慧。我如果今天没有智慧，我还是很愚昧，还很愚昧，还以为这个我还有老婆吗？人家讲我好几个老婆，胡闹，我只有一个。所以你看看看相的人在那边蒙骗，你知道魔鬼很厉害的，你看相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你们也不要被蒙骗。如果你要去看相的话，绝对不要去看，我告诉你，过去的那些魔鬼都知道了，真的很准。他告诉我以前怎么样生，我没结婚以前，结婚以后，我的儿子是几月份出生，他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那是过去的，他讲未来的没有一样准的。所以你不要看，魔鬼是知道很多东西的，但是不要被蒙骗。所以这里讲到法度正直，使愚人有智慧，训词正直，使人快有，是能快活人的心。我们如果认识这位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快乐，我们是了解，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有这位神，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我们的眼睛，我们能够看见清清楚楚的。如果我们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你知道怎么样吗？圣灵会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继续去看不好的东西，圣灵还是提醒我们。如果你继续再不断的看，你就迟钝了，神也不能管你了。但是能明亮我们的眼目，神的话语就是要我们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看的该看的，我们看是神的话语，我们看的东西是好的东西，不要看不好的东西。看不好的东西，我们就做出不好的事情；看好的东西，我们就做出成就人、成就神的国度的事情。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大卫在那个时候，他就能够看见。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跟我们讲的这样清楚，我们能不回应神吗？所以他讲他的道理是洁净的，存到永远，他不会改变。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律法也不能改变，也不能更改的。典章是真实全然公义，神是不能得罪的。你如果犯了罪，你必须要到他面前认罪。虽然主耶稣基督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你只要到我面前悔改，我就可以饶恕你。但是我们不要故意犯罪。所以诗人在回应他的时候，在后面那几段经节里面就很清楚的回应，请大家读十一节。好，谢谢。第十四节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救赎主，愿我口中的言语，用我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能吗？我们能不能像大卫这样跟他讲，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这个我们可以讲。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能蒙悦纳。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大奖。十一节讲，放下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因为前面的启示，自然的启示，特殊的启示，神把他的话语讲得这样清楚。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他讲你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今天我们要不要去守着这些？首先哪一些呢？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你知道你的错失吗？真的知道吗？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大卫知道他有很多罪隐而未现，他根本不知道。有些我们做错了我们还不知道，知道吗？以前我信主以前，我看到公司的东西拿回家，对不对？公司赚这么多钱，尤其他刚才讲我在 Cisco 有钱，那个时候不是现在，拿一些他的纸啊、笔啊、墨给小孩子有什么关系？他赚这么多钱没关系。但是认识主以后不一样，圣诞节我家里很多很多玩具，一大堆电池需要买，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哇，因为我以前在 Cisco 以前是在一个玩具公司 High Tech 的高科技的玩具，有 Laser Tech， 有一大堆枪，要很多电池。哇，我坐在办公室里面，后面那个 cabinet 上面都是电池，不要钱的。我在那边挣扎了好久啊，下班了要不要拿？要拿，想去拿。哎呀，神讲基督徒不能做这种事情，那就回家了。第二天又想拿，圣诞节了越近了，小朋友要来了，我的儿子的小朋友一大堆来，要玩 laser tag， 要 要七八十个颗电池，不是要钱吗？每天拿一点都好，天天想拿，好惨啊，很贵。结果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是 Longs， 没有 VCS CVS， 到 Long 那边快点停下来，哇，买啊，买了是七八十块，那个时候电池，哇，心里面好平安啊，知道吗？那这个就是隐而未现的罪。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圣灵在提醒我们，我们就要这样去做。那有很多什么，这里怎么讲，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这个罪更可怕。这个罪是明知故犯的，明知道这样做不好，就要这样去做，得罪神。你不要以为神是原谅你，所以前面讲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是公义的，小心了，公义。你做不对，一而再，再而三去做，他会惩罚你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摩西吗？摩西神都爱他，他都爱神了，他是脾气不好，得罪神一次而已，迦南就不能进去了。所以他讲神的典章是真实全然公义，所以求你拦阻仆人不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你知道吗？有些罪是辖制的，你知道吗？抽烟呢，我的，我以前，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的见证。以前我抽烟，一天两包，那种烟在辖制我，戒烟戒了二十几年了，都戒不掉了，那就是被辖制。不止这个，你看黄色的东西也一样，因为被辖制，你不看不行，你要求神拦阻你，不容这罪辖制你，我便完全。我信耶稣就是这样，主帮我戒了烟，知道吗？今天讲一个short version， 就是短的见证给你听。他帮我戒烟，戒了几十年的烟。你知道我戒烟戒多少次？上百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但是神帮我戒了烟。我来了基督徒会堂两年，跟弟兄姐妹一直在 argue， 他的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我都不信的。到最后有一位弟兄跟我讲，李忠勇，为什么最近你这样静默不言？我说你都没解答，我问你的东西都乱讲。他讲怎么会乱讲，你要问嘛。我说我是不问了。那他讲好吧，你还是要问了。我说我好，我问你，你不要生气。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站出来给我看。他讲神不能看了，看了会死。你知道我心里面那个时候怎么想，自圆其说嘛，对不对？自圆其说嘛。那结果他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他讲你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那我说什么叫心灵诚实？他心灵诚实是真心真意就是跟他跟寻求这位神，他就给你寻见了。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讲啊，简单来讲了，你就是真心真意的求这位神，如果他要给你见，可能他就会给你见，我不敢讲。他讲你去求了，但是最重要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哇 OK， 那结果我就两天塞车，我就祷告。1988年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到现在，1988年戒烟戒到现在一根都没有抽。那你说我信主没有？信了没有？不信。6个月以后我就越想越不对，为什么要信一个，你知道我拜神拜佛的吗？看手相面相的观音观地，哎呀如来佛，哎呀多好，为什么要信一个犹太人的神呢？不信。但是我在挣扎，确实是神迹在我身上啊， 我戒了烟呢，这样多年的烟一根都不想抽。以前我戒了以后，戒最长的时间30天一个月，看到朋友有抽烟的，好想他给我一根呢。那倒忍不住自己也去买了，又开始死灰复原又抽了，戒了几百次上百次还是戒不了。这次一讲跟神祷告两次，奉耶稣基督的名戒了，还是不行。孙悦来讲布道会，他讲那他也是戒烟的，哎呀，哪个信耶稣举手，我差一点都举就举不出来。那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十几个月，我第一次一生人第一次参加这个基督徒的退休会，东灵会 CCIC 的第一次的退休会。那是林三刚弟兄在讲到诗篇23篇，所以诗篇23篇是我最爱的，然后诗篇19篇也是我挚爱的。23篇接篇到一讲，我记得讲到以前两个长老在我后面，李忠勇预备好没有，等一下呼叫你好了。我说没有啊，没有，我说要把这个圣经通通读得滚瓜烂熟才知道。他讲人家读了两个博士的神学教授都不敢讲他能够明白整本圣经。我说哎呀，这个信仰不能乱来的，我要把这个，哎，神都很奇妙。我一进去听了林三刚讲的诗篇23篇，我就流泪了，我就哭了，我就站起来了。他讲哪一个信耶稣的站起来，我就站起来，哪个信耶稣的出来，我就哭着出去了。我把我太太差点吓坏了，这个大男人为什么流鼻涕出来了。我是一生人最破碎的那一天，就是这样接受的耶稣基督。所以神的启示，圣灵的感动，完完全全是因为神的爱，我才知道耶稣站出来给我看，我真的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是耶稣啊？他就算站出来我也不能接受，可能是鬼啊，对不对？谁见过耶稣啊？没有嘛。没有见过神你以为没有神吗？有啊，就好像克鲁雪夫一样，转了17圈半就看不到克鲁雪夫了，那就没有他吗？神是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因为这个诗篇，我们能够怎么样守住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主拦阻仆人不犯枉那个任意妄为的罪，不容他的罪来辖制我。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求你光照我们。今天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恩典给了我们，他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就是这样显明的。如果没有主，我们真的今天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今天这个信息里面，主你的话语，求主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以你的话语做中心呢？我们是不是把你当着首位，我们凡事都是依靠着你呢？我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好像诗篇里面讲的，让我们有个明亮的眼目，能够辨别是非，明辨是非，清楚这个世界哪一些是好的，哪一些不好。你要我们的是从天上下来的每样美善的东西，你都要给我们。不好的，我们都能够靠着主，能够让我们明辨。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好让我们知道怎么跟随你。求主，你的大能，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真的好像诗人讲的一样，我们昼夜来思想你的律法，就好像一棵树栽 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们所行的都尽都顺利。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依靠你，来行你的道，能够把你的给我们的好处，给我们这个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来归向你。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向你的祷告，原本是不配的，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